历代至上17章1到15节，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感谢神。
好，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历代至上》17章1到15节，上帝与大卫立约。17章1到15节是圣经中关于大卫之约的重要经文。它的时间是大卫已经作王，国政稳定，住在香柏木宫中，约柜也被迎回耶路撒冷，敬拜系统恢复。那历代志的写作时代是巴比伦被掳回归后。那历代至上17章1到15节，不只是历史的记录，更是神对他子民信实的见证。在战败、掳掠、圣殿废墟的背景中，作者用这段经文传递一个信息：神的计划未止，大卫的家未断，圣殿的意义未废，国度的盼望未死。这不仅是以色列的盼望，也成了人类救恩史上的转折点，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应验。经文的内容概览，这一段记载的是大卫有意为神建殿，以及神通过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大卫的意图，大卫做王，住在王宫，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他独独想到了要为耶和华建一座圣殿。大卫有对耶和华美善的心意，希望永远同在。甚至先知拿单也认为这是一件美事。那神的回应是什么呢？3到6节是神喜悦他这一份态度，但是提醒他每个人有不同的使命和呼召。大卫的呼召就是做君王，带领百姓忠心遵行神的话语，在呼召上忠心做仆人，不至于在应许之地还被赶得东奔西跑，被仇敌追赶。第三个部分是应许与立约，在这段经文中，神对大卫的五大应许，第一是我必建立你的家室，帮助大卫建立大卫的王朝；第二是你的后裔必接续你做王，他的后裔继承王位。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建立这种亲密的父子关系。还有你的国位必接。只被建立到这个国位必建立到永远，就是王位与国永存。还有一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离开他，就是慈爱不离开。这个上帝的慈爱常常也和他的信实连在一起。从这个大卫被呼召以及神对大卫的应许，我们看到， 神的话不只是指当下的事件，它也指向未来，和远处。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一种比心的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从写作的特色、它的用词以及经文的结构来加强这一部分的研读，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那第一就是这段经文的结构分析。这段经文有一个倒影结构的特点。那一到二节呢，是大卫想为神建造圣殿；那13到14节是神为大卫建立家国，国位直到永远。3到6节呢，神说不是你建殿，我不住在殿中。那11到12节，神说你的子孙啊，你的后裔将为我建殿。7到10节呢，是神高举大卫，使他安稳，预备应许。这种结构凸显了中心点 C，即神拣选大卫，使其得胜，并为后续的国度设立根基，这成为整个约定的核心。这是一种分法，当然还有其他的分法。那这段经文的写作特色呢？第一个是比心的手法，我前面也提到了它的比的体现，比如神用大卫的家国位来比喻他的后裔兴盛、政权长久稳固。那新的手法呢，就是从当前的话题引起后文的主题。我们前面分析了从大卫的呼召，神说，神呼召大卫来做君王，他后面有话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那耶稣基督是万君之君、万王之王，是万世之星。耶稣基督才是得大名的。那在这里，神也是把大卫预表耶稣基督。那在神的应许中，比如说我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使他为我建殿。这当然不只是指他的儿子所罗门来替耶和华建殿。他用的这个"后裔"这个词，在开基卫版中用的是 "seed" 这个词，它和《创世纪》里说女人的后裔要灭蛇的头那个后裔用的词是一样的，所以它是指代耶稣基督。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种父子的关系，在耶稣基督，在耶稣受洗以及登山变相中，都有声音传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指圣子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这段圣经，也许会有更深的体会。那其他的写作手法呢？还有对比，大卫想为神建殿，但神反过来为大卫建立家室，形成一种强烈的角色对比。人想为神事来对比，神主动为人成就更大的事。还有象征，还有应许启示，还有历史的回顾，还有平行结构，比如文本中多次重复"我必"、"我要"这种典型的希伯来散文或诗歌的平行句式，加强了节奏感和庄重感。还有一个契约叙事，这种叙事的格式就是从过去的恩典到现今的应许，以及到未来的保证，这样的一种格式。在这段经文中呢，还有一些词，它有特别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一个是 house，大卫想为神建圣殿，用了这个词，建圣殿。那这个词呢，就是神并不受建筑物的，就是它的进一步解读，就是说神并不受这个建筑物的限制，强调神的主权。神也解释了说，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上以及在空间上，一处一处的居所，神都在会幕中与以色列民同在。这个同在，神是不受这种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那另外，神为大卫建立家室用的也是这个 house，在这里不是指房子，而是指大卫王朝和他的后裔。那还有国度。它也不单指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指神的永恒国度，还有这个后裔。我刚才也提到了，它不止大卫的这个后代，所罗门和他的子孙，还指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还有父与子的关系，我们刚才都讨论了，这些用词特别有，都有特别丰富的内涵。大卫之约，我们的进一步考察大卫之约与其他约的关系。圣经中有几个重要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它是应许后裔、土地、万民得福，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身份与使命的起点。还有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那大卫之约呢，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因为它具体了国度和后裔的实现方式，就是借着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新约则是在耶稣里应验了所有旧约的应许，包括大卫之约，耶稣是那位永远的王，建立永恒的国。还有大卫之约与国度的关系。大卫之约，在历代志上17章14节以及撒母耳记下7章16节都提到，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段话预示着上帝要通过大卫的后裔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在新约中清楚地应验在耶稣身上。在马太福音1章，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在路加福音1章33节，天使向玛利亚预言说，耶稣将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在启示录中，永恒国度的描述在11章15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大卫之约与国度的关系是直接的，是基督国度的基础，是对神国在历史中逐步显明的预告，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完全实现。他不仅是大卫的子孙，更是那位天上永远做王的主。今天的思考题有三个方面，大家可以分享一到两个问题。第一是1到6节，大卫的计划是好意，但神的计划更高。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属灵梦想而顺服神的安排？第二，7到10节，神的恩典，怎么思考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带领？从牧羊到作王的过程，哪一步让你最感恩？你如何建立属灵的家？如何把荣耀归给那位同在的神？第11到14节，大卫之约。大卫没有建殿，却得着更深的祝福。我们是否愿意退一步，让神的计划成就？你如何理解这段经文中神对大卫的应许，以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却永远做王的应许？
好，谢谢徐磊姊妹。那这一段比较特别的就是神直接讲话，而且讲的这句话呢，是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也记载同样的一段啊，神借着拿单先知向他的仆人啊，注意这些的称谓啊，所讲出的这个话语。基于这段话呢，我们就后面讲到这个，神与大卫立约啊，这是徐磊姊妹这个在这里分析的这件事情啊，这一段话啊，确立了大卫之约啊，特别是这个关于国度的，关于这个国位的啊，关于这个君王的啊，关于这个后裔的啊，所以这个角度哈，来思考啊，这个大卫之约跟神永远的国度之间的关系啊，注意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啊？为什么是神选择这样一种的方式啊？神为什么不直接跟大卫讲话呀？还绕了一个弯儿啊，跟这个先知去讲话，然后再先知去传话给大卫啊？所以这里面哈，这个讲话的内容啊，讲话的方式啊，讲话的中间体会到的大卫与神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啊。
我代表第三组，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是大卫，第二个是拿单，然后第三个是神哈。那大卫，我们又进一步的思考，因为这些话都是让我们一步又一次的思考，为什么大卫合神心意哈，还是大卫认识神哈，因为他认识神，他和神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他就非常明白神的心意。那神所他并不是说我当了君王我就为所欲为了，一般的君王那我是最大了哈，他认识神，神为大，而不是他为大，所以呢，他是要为神去建殿哈，可以看见他合神心意，认识神，我们也要和神关系好，去认识神。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谦卑顺服哈，当拿单一提醒他。 他并不是去争我比拿单位置高啊，或者什么，而是去马上谦卑顺服。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合神心意。我们是不是谦卑顺服哈？我们不管在小组还是在早上晨更，我们都能够时时受到提醒。我们一定要谦卑哈，只有谦卑了才愿意跟随，不然的话，我们心里不一定会有平安喜乐的哈。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神所赐的平安喜乐，这是出人意外的哈。那第三个，大卫合神心意，实际上他在想为神做事哈。那我对我们的提醒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神赐给我们救恩，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去合神心意的，每天在做事情呢，还是我们经常抱怨我们还没有这个，还没有那个？实际上还是要神掌管我们自己哈。那这个是对于大卫的思考。那第二个就是对于拿单的思考哈，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实际上开始并没有求神。他就觉得神与大卫同在，他就是按人的想法就去回应大卫的提问，就说当然你去做吧，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哈。我们是在祷告和每一天晨更和清洗我们自己心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呢，是人的意愿呢，还是神的意愿哈？而呢，同时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靠神带领，不是靠人带领哈。就像我们有时候祷告会听了人的一说，我们哗哗哗就跟着去了，是神的心意吗？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不是去 manipulate 神，我们不是去让神给我们做事，而是我们要去合神心意的祈求神和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哈。然后第二点，在拿单和大卫的这个对话里面，我们也看得见拿单和大卫的关系啊。拿单实际上当他认识到他的话不是从神而来的，而真正神的话降临的时候，他也没有畏惧哈，他就直接去和大卫讲神的话，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没有畏惧，同时呢，大卫也没有说你出尔反尔去指责人，而是去倾听。是从神而来的，那我就听哈。他放下自己特别特别大的心愿，去为主建殿。那神让我做什么？神让我做好君王，我就去做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神哈，神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神和赞美神。神对大卫的应许，又有四个方面让我们可以去认识，就是神是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哈，它不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所以呢，这个殿的存在还是不存在，神一直和我们同在，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恩呢、啊，不要去好像我们还缺什么，而是我们真正得到的实际上是神与我们同在哈。第二个呢，他呢也引领他的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神是慈父啊，我们今天对这个慈父爱子也是好好的体会了一下，当你真正认识你自己的父亲，他是这样的一位至高无上和大能的哈，他引领我们怎么做，他会扶持我们，会帮助我们，就要紧紧跟随哈。神他的旨意高过我们自己人的旨意，所以不要以我们的旨意去取代哈。那第三个呢，就在大卫的后裔中，他拣选一个人建立神的国度哈，这是第11节。那这个。永恒的君，永恒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哈，要让我们认识他。第四个呢，此国将永远坚定，我们只有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国才是坚定的，才是合神心意的。
好，谢谢雷青姊妹的分享哈。历代志从亚当开始写到现在的时候，才记载了神亲自对人讲话，大家有注意到没有？而且神一旦开口讲话，就讲了很长一段话，而且这个话显然这段话是非常在救恩的历史上非常的重要。是谁把这段话引出来的呢？是一个叫大卫的人啊。大卫他一做王就想到约柜啊。约柜进来以后，经过波折以后，搬进大卫城，他不以为满足，他在追求事情上总是要从一个地方走向更高的地方，总像一直向高处行，总是一直好像钻往神的心意里面去钻啊！哇，这是大卫很有特点的地方，他终于讲到一件事情，触动了神的心肠，引起神的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很正式的，借着先知所发表的这种的讲话，而且这个话影响到整个救恩的历史。大卫讲到神心意里面的一件事儿了啊，虽然他，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不要太苛责这个大卫，也不要太苛责拿单哈，因为讲的事情真的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人的理性所能判断、所能揣测到的啊。这个意思呢，是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的哈。神要做建殿呢，要这个国位啊，要存到永远呢，这些事情真的是啊，大卫一直找，一直找。触动了神最核心的一个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哈，建殿谁能想到那个时候会以人为殿呢？会以这个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的基督徒成为属灵的圣殿呢？然后圣灵会下来，不是住在一个这个人手所建的有形的建筑当中。注意哈，圣殿不是神居住的地方，圣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他的名，为他的名所立的一个地方啊，神不住人手所建的殿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哈，就讲得很明白了哈，所以这种心意人根本就想象不出来的，人也猜测不到的哈，所以真的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但是大卫这个时候讲到了神心坎里面了，所以神啊，先告诉他你不要建啊。大卫是征战的君王啊，得胜的君王啊，是要把仇敌踩在脚底下的君王。从这个角度哈，大卫预表将来的这个基督啊。但是呢，这个殿要借着和平的君王啊，要借着一个没有沾过血的这个所罗门啊，没有那么多征战杀人的那个所罗门啊，和平的君王建起来啊。从所罗门这个角度又预表了耶稣基督作为和平的君王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大卫这么伟大的君王，他也没有办法靠着他一个人所做的事儿，靠着他一个人把那个耶稣基督的丰富完全彰显出来啊。所以，神一定要借着不同的人来成就哈，啊，也不要太苛责这个拿单哈，拿单他也是啊，他看，哎，这个大卫心是好的，动机是好的哈，然后大卫一直有神的同在，他打仗都得胜的哈，做王所有的障碍，神都亲自为他一个一个挪去哈，神一直与你同在，你就照着你心意去做哈，所以在这一方面哈，我们也不要太限制自己，是我们做事要祷告哈。但是当神没有亮红灯的时候，你尽管去做。如果你做错了方向，神会亲自出来拦阻的，对不对？他讲错了，神马上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不对的哈，你回去再讲啊，告诉他不是他来建殿，没不要担心啊，这些事情上不要缩手缩脚啊，尤其是今天传福音的事情，好多人还要说我要祷告，要等候，no。只要有机会，即使没有机会，你也要去传，你也要去讲，因为这个使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要再等了哈。这个时候，如果你做错了，神会拦阻你的；如果你这个时间掌握得不对，神会出来提醒你的哈。凭着你对神的心意的把握和认识，直接就去做了，不要再去等了，再又去问了哈。啊，神都在等你了，等很久了哈，所以要主动去做。你这个车一旦动起来，神要调整你的方向就比较容易。如果你一直在坐在那里，就是祷告，就是在想的话，神要带领你的时机都错过了。所以动起来啊，照着去做。神已经让我们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我们就开始动起来哈。啊，如果有需要的话，神会有进一步的提醒和拦阻啊，引导。所以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是做的太多，而是做的太少。想的太多，祷告太多，但是行动太少哈，所以在这一方面哈，我们要积极的起来哈。你看这一段时间哈，我们又体会到这个神的拣选哈，就是这些不完美的人，所罗门、大卫、拿单都不是完整的人，都不是这个全知的人，但是神就是使用这样软弱的哈、有限的，甚至是有罪的器皿来成就他从永远到永远那个伟大的、恢宏的哈、救赎的计划哈。看到神与大卫之间那个父与子的关系，哈，大卫讲出一点点他的心意，哇，你看神给他多少的祝福，哈，你可以这个数出7个神给他的应许。第一个第八节，哈，神使他得大名，啊，第9节，哈，为以色列人选定一个地方，哈，第10节，哈，神要保证这个四境的平安，制服所有的这个敌人，啊，第10节，哈。 这个必为大卫，神必为大卫建立家室啊。然后第十一节哈，必让他的后裔来做王。第十一节啊，神要坚定这个王的王位，直到永远。而且这句话讲了很多，上次后面的话很多次都是在重复哈，直到永远建立他的国哈，他的慈爱永不离开啊，都是讲的一个意思哈。啊，第十二节讲到他必来建圣殿哈，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哈，所以七重的应许哈，这个神啊，就怕有好处留下来不给大卫哈。这是一次再次的哈，把许多的祝福都赐给他，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哈，合他心意的君王哈。大卫的谦卑哈，大卫肯听别人的话，这些都是我们的提醒哈，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哈。 好，刚才那个两个组都分享得很好，就是说啊，重复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就再补充一点，就是说神呢其实是不让大卫建殿，有两个理由，一个大卫他不是和平之君，刚才牧师也讲，其实再往深里面想一想，就是说神他需不需要圣殿，他是需要圣殿的，但是呢，这个圣殿呢是必须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人，这个人呢，能够表达神住在人中间，然后那个人呢，就是显明出来，他才是合适建圣殿的人。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王，然后我们知道神其实他需要一个圣殿，很早很早的时候，其实神就表达那个心意了。大家还记得雅各他在那个伯特利睡了一晚上，梦见了天梯上有天使下来，他就把那个地方伯特利的意思翻出来，就是神的殿。所以说神就是用很隐含的这个意思啊，说神是需要一个家，把那个意思就传递给雅各了。然后其实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更明确的说，你们要为我建造一个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也就是牧师刚才讲的，神不需要说 physically 住在我们中间，他需要就是跟我们来交通啊，这个才是说，他需要一个圣殿的目的。然后现在到了大卫王就是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一方面没有答应，就大卫王是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另一方面，神其实是说出他需要这个圣殿的。因为后面的确是建了嘛，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神在地上一直需要一个殿，但是呢，在没有条件，就是条件不完全的时候呢，神勉强人做出一个功课，因为你去勉强做出一个功课来说呢，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说到时间啊、条件啊 ready 的时候，就所罗门王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物质条件 ready，那时候有很多的建材，大卫为他准备了，然后神才出来说，让这个所罗门王为他居造一个建所，居造建造一个殿，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殿的历史从那个雅各当初梦到啊，然后到后来的会幕，到后来的圣殿，再到我们今天的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啊，以及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啊，神和羔羊自己成为一个圣殿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圣殿的历史，它的过去和以后，它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非常需要这个殿，但是呢，神不勉强人啊，在条件没有得着、不 ready 的时候，硬来给他建殿。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也留意，就是拿单去回答大卫那句话，说就是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啊人手给我所造的殿啊，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神的确是需要一个殿，但这个殿一定是里外合一的，就是说啊这个心里面啊跟神所需要的这个。你这种敬拜的心意，这是合一的。到这个时候呢，才真正的 ready 啊，然后才需要建这个殿。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为大卫建造家室啊，这个大卫估计当时领会的只是说他为所罗门啊这样的国度的传递是他的家室，但是我们今天都看到，实际上是这个家室就是预表着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我们今天以及我们未来的这个国度，这个才是神为他建造家室。然后刚才文坤姊妹呢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她以前曾经分享过她的婚姻啊，从失败啊走向恢复的一个过程。然后他说，《圣经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叫"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拆毁家室"。他之前读的时候，他觉得就是他的家 啊，但是今天他发现，他得着的亮光就是这个家必定是要神的家，必定是弥赛亚的家，而不是说个人自己的家。啊，这个你说个人自己家，耶稣基督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是吧？然后刚才这个我们这个橘子姊妹也有个很好的分享啊，她说这个现在不是前一阵那个教宗 Pope Francis 死了嘛，他死的时候很隆重的，各国的首脑都过来祭奠他啊。但是我们想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门徒都跑光了，然后呢，只有那个左右有两个强盗陪着他。啊，这个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教宗死的时候，据说留下了1500万美元的资产，啊，但是耶稣死的时候，连他的衣服都被兵丁研究拿去了。教宗死的时候，似乎有各国的首脑都来拜他，啊，但是耶稣死了以后，你看他从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永远，他一直做王。所以说，我们不能看表面上的形式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是看真正的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就是刚才徐磊姊妹也分享到，就是说这个拿单的反应啊，大卫的反应啊，这个都是在爱的这个关系当中展开的，啊，然后就是反衬呢，神对大卫有美好的心意啊，然后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是说不是说你有才能，你得合神的心，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要做了啊。这里又牵涉到一个弟兄姊妹相互的配搭的问题啊。这个大卫的工作就是建立神的国啊，就是把他的子民都带到这个神的家里面去来敬拜神，这个是他做君王的一个责任。这个为神建殿呢，是所罗门的责任。也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呢，你相互的配搭，你的责任，比如说是教导啊弟兄姊妹，他的责任啊，比如说是这个给新的就是福音朋友传福音啊，就是每个人就是很好的这个配搭。你不要想着你好像很厉害，一个人把所有的都做了啊，就互相的配搭很重要。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建殿，也是今天就是刚才牧师说了。传福音，这个是我们的大使命，这个不用再祷告了，立即去做。但是呢，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教会也是的啊，曾经想啊，这个时候要买个堂，那个时候要买个堂，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你不要头脑一热啊，或者是教会有一点钱，你就是这个真的是要慎之慎重。
我们这一章哈，就是跟13章去比较的话，那就是大卫呢，就是在十三章的时候，就是问他的千夫长、百夫长和那个利未人哈，就是去约柜抬回来。那这一章呢，就是说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然后呢就去问拿单说，然后是不是要把那个。为约柜来建一个殿，那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是要不要是去问人，还是先去问神？所以感觉到这里大卫，有一点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就是说我们，最好是。我不是最好，我应该是先去问神啊，然后就免得我们侍奉中出现错误。那如果对照这2次，大卫，在侍奉约柜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心意也是好的，这件事也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呢，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那在17章这个那个建殿的事呢，就是说。也是他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时间去做，所以就是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哈，给我们很多启示，不仅仅是这件事是出发点的好的，也是合神心意的，但是还要按神的方式，按照神的时间，所以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哈，就是我们全程都要按照神的那个心意去做哈，从始到终，还有这个过程，还有这个手段和方式，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说，就是他的国，就是坚定他的国哈，有3处哈，11节、12节和14节，就是坚定他的国，就是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和回应。我们这一段看到是。啊，我们要为神来建这个圣殿，但是呢，你
看看，神对那个大卫的回复，就知道，从第五节哈，就是神说，直到今日，就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会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其实神，就是描述了从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中建造的会幕，然后一直到如今，这个会幕跟人呢，就是飘来飘去，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哈，也是在这样的飘来飘去的动荡之中。那甚至约柜都会被掳去哈。神的心意呢，是为我们建一个，为在第九节哈，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就是一直到大卫之前呢。都没有完全的得到迦南地哈，直到大卫，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神为人先预备地方哈，然后才就是神一直想着他的子民，一直想着他的以色列人哈，他的孩子们，然后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才是我们才是去为神预备地方哈。刚才大家都说了，其实神不需要，这样一个殿哈。神到新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教会也是神的殿，所以最终的指向就是，都是耶稣哈。就是说，这个殿是耶稣会有3天之内，他要复活，就建立重新恢复这个殿。所以这个就是只有耶稣，才能让我们与神的之间的关系和好，神才能够永远住在我们的身体中哈，不再离开。其实这个跟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约那一块儿，就是神向他回应哈，我你就是你的子孙后代必定有一个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哈。如果这一个约和那个约其实就是一个延续哈，然后是那个启示到大卫之约，是神的启示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一段是整个救恩很核心的一段的信息哈，我们可以继续的体会哈，在这里面我们读到这个具体的经文的时候哈，体会它的一些的细节哈。那明天呢，我们就看哈，大卫得到这个约以后他怎么回应哈，这是其中一句话哈，我们这周要背的哈。那这是大卫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接受神的安排以后，怎么顺着神的心意去祷告啊？顺着神的心意去想啊，去求啊。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历代志
历代
上
志
十
上
七章
十
二
七
十
章
三
二十
节，
三节，
耶和
耶
华
和华，
你
你
所
所
应
应
许
许
仆
仆
人
人
和
他们
仆
这
人
仆
家
人
的
他的
话，
话
都
都
应
永
坚
坚
定，
定，
直
直
到
到
永
永
远。
远。照你
照你
所
所
说
说
的
的
说的
而
而
行，
行，历代志
历
上
代志上
十
十
七
七章
章
二
二
十
十
三
三
节。
节。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感谢你，你再一次教训我们来的读你的话。主啊，要求你把你的话坚定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时刻记住，也让我们把我的话那传承下去给我们的儿女。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Amen。